污染最厉害的啊一个城市啊，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真是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平时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时候，能够尝上一个感恩的心啊。这是啊，是空气啊，水、阳光，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那前两天我读了一篇报道，2年以前啊，有一个旅行团在冰岛的南部一个火山谷旅行，旅行团里面有20个人啊，坐一辆旅行车去游览啊冰岛南部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火山谷，叫埃德加火山谷。那一天呢，旅行结束以后，司机就等待啊旅行团的人回到车上去，准备带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在司机等待的时候，有人报告说团里面一个人丢失了。那失踪的人是一个女性。报告人在描述一下那个失踪人他的外貌特征。那司机以为他是落在后面去了，所以说在车那个地方等待，等待了1个多小时，不见踪影。后来司机就赶快报告当局，报失。后来就很快来了一批志愿者。来帮助寻找失踪的人啊，加上旅行团的人，一共有50几个人，一起来寻找。一部分人是步行在找，另一部分人呢是坐的山地车在寻找。当局还派了一架直升飞机参与搜寻的活动。当然，后来天气的缘故，那架飞机没有派上太多用场。这个救援队呢，在到处在寻找，大概到早晨3点钟的时候，凌晨3点钟的时候。突然有人说，丢失人被找到了。他们如何找到呢？其实那个人根本就没有丢，没有失踪。不但没有失踪，他一直在什么？一直参与搜寻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在一段时间里面，他一直在参与寻找自己。怎么一回事？发生什么事情了？去爬山的时候。那位女士，她穿了一件非常显眼的外套，那很容易被别人注意到。那爬山结束以后回来以后，她就换了一件非常不起眼的外衣，没有人注意到。那他们以为是那个之前穿显眼衣服那位女士不见了，失踪了。同行的负责人又没有仔细清点人数，假如他们仔细清点的话呢，他会发现。人都在啊，所有人都在车里面，所以当然这件事情的话是非常罕见，但是呢，可以反映出什么？反映出我们人的一些基本的问题。那些同行的旅客，他们的问题是在哪里？他们什么？是靠自己的印象看靠自己眼睛所看见的东西，他们的只相信他们眼睛看见的那件东西，那件外套，他们是凭眼睛所见。来做什么判断、做选择、做决定？那位女士，女士自己，她的问题是在哪里？难道那个报告失踪的人，他描述失踪人的外貌特征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在意没在意，是稀里糊涂的跟着别人走别人在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是不加思索的，在盲目的跟着别人往前走。那旅行团呢？这一群人，他们的思维状况，我想反映了我们今天很多人的情况我们就是什么？凭外貌、凭感觉、凭外表去做事、去行事。那对我们信主人来说，我们到底信什么我们信的对象是什么？我们凭什么做决定、做选择我们根据什么？我们是根据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呢，还是根据什么？那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遇到很多的问题遇到很多的挑战。他们是靠什么行事？靠什么做决定？他们信靠的对象是什么？他们所信靠的跟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那今天我们要开段经文在民数记21章请大家翻到民数记二十一章的第一到第九节今天经文比较短，民数记二十一章第一。到第九节，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思考。民数记21章第一节，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陵入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 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地方的名便叫赫尔玛。第四节，他们从赫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带捕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 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请你来安静我们的心，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在下面这段时间里面被你所吸引，被你的话语所吸引，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引用你话语的人就不会饥渴，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民数记二十一章第一节第三节啊，这一小段经文记载了以色列人与迦南地的一个王叫亚拉德王征战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呢，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记载的。民数记二十章我们上一次讲过，末尾的时候告诉我们大祭司亚伦在赫尔山上去世，而以色列人那与迦南这个王征战的事情而不是发生在亚伦去世以后。作者把这一段把这些事情放在这个地方是有他的用意，因为下面这段经文是讲到什么，讲的主题是跟信与不信啊，信靠与不信靠所带来的不同的结果。那民数记二十章后面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了迦南地南端的迦地斯那个地方，到了以东边界的赫尔山啊，耶和华神让大祭司亚伦在山顶上去世，将大祭司的职分传递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那以色列人在到达以东地边境的赫尔山以前呢，摩西曾经派使者到以东王那儿去交涉，盼望以东王能够允许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境界经过，并且他许诺以东王，我们绝对不会干扰你们，我们不会打扰你们的，只是让我们过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知道以东王拒绝以色列人的要求，那他们没办法，就要绕过以东地，要绕过以东地往北行走。那以色列人刚才讲与迦南地这个王亚拉德征战的事情呢，发生在摩西去见以东王之前啊，在那就是我们知道他在见他们在见以东王之前，他们住在哪里？住在迦南地南边的迦地斯那个地方。所以啊，民数记上面我们讲过，二十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第二次到了迦地斯这个地方，在那里他们没有水喝，那么神就怜悯他们，记得摩西让磐石出水，满足了他们和他们牲畜的需要。那我们也提到过，那个时候是啊，以色列人在三十七年以前，他们第一次来过迦地斯这个地方，那么第一次他们来的时候啊，那么他们是啊第一代以色列人来到迦地斯的时候，他们要求摩西派十二个太子到迦南地区窥探情况啊，那么他们的确是看到了迦南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说神呢已经将那个地方本来是赐给他们了，他们只要照着神的应许，照着那个行路的标志，云柱火柱继续往前行走，他们就可以顺利的到达迦南地。但是我们知道十二个太子里面的十个他们回来以后，但是闪动百姓不要去啊，他们是说那边的巨人亚拉族的人正等着要吞吃他们。所以 神看到他们啊，他的子民应在景象不愿意往前走，就命令他们掉头啊回去，回到啊那个旷野的地方去。所以就在啊那个时候，那以色列人他们又擅自要行动，他们要派人到迦南地去攻打迦南人。结果我们知道去的人啊全部被消灭掉。那之后他们就开始了他们啊37年的流浪的一种啊生活。那第二代以色列人又回到了迦南地的南端迦地斯这个地方，看到以色列人又回来了，那就在迦南地的人心里面又开始紧张起来啊，担心他们又要来攻打他们。是这样呢，就到了民数记的啊21章的这里开头的地方。那么迦南地这个王这儿说的是叫啊这个王要主动来攻击以色列人。这里说是南地的迦南人啊亚拉德王啊，听说以色列人从啊亚他陵路来，就要出来和他们征战。我们不太清楚亚拉德王的背景啊，那只知道他是住在南地啊，南地呢是那个在哪里啊，在迦地斯的北边啊，是迦南地的南部分啊，迦地斯的北边。所以啊，所以很大的地区，所以他啊，那么这个地方啊，亚他陵我们也不太清楚他在哪里，基本上就是在那个迦地斯所在的旷野啊，寻的旷野。所以他们啊，以色列人从那里回来以后，这一个王迦南地的王要出来主动要来什么，要攻打他们。那从地理位置来看，我们知道从南地要到迦地斯也至少有一个20英里的路程，显然是这个王啊早就有准备，他听说以色列人又要回来到迦南地，就主动的提前预备到了啊迦地斯的地方，要等待与他们交战。就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显然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啊，他们没有准备好要跟迦南人征战，所以没有想到竟然有人来要主动的攻打他们。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们又这里告诉我们有几个人什么被抓走了，被抓走了。所以看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是如何来面对他们的情况啊。第二节，民数记21章第二节，这里说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啊。这一次以色列人的态度跟他们以前是他们第一代以色列人态度不一样的。我们说37年以前他们的啊父辈出去跟那个啊迦南人征战的时候，他们是擅自行动，他们没有听耶和华神的吩咐，所以他们去的人全部被啊全军覆没。那么这一代人新一代人的话，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不同的态度啊，他因为刚刚不久在前面呢，在迦地斯那个地方啊，我们也刚才提到过，他们抱怨没有水喝的时候，神怜悯他们，记得摩西啊让磐石出水供应他们的需要，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神怜悯他们的需要，怜悯他们的啊，给他们恩典，让他们啊谦卑下来。他们啊这个时候呢已经看到神啊，他们觉得需要神的怜悯和帮助。所以在这里那也说是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神发愿，发什么愿？什么叫发愿？是发誓啊，是一个条件式的承诺。他们向神发什么誓呢？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我们就把他们进行毁灭。他也没有注意到他什么说的是把这民交付我，没有说交付我们，交付我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简而表达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我是表示一个人。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会众把他们自己是看成了什么一个整体啊，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心拧在了一起啊，就像一个人。所以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神发誓，假如神把这个迦南地的这个王交给他们，他们就会把他们什么他们的诚意全部的毁灭。我们知道一般来说战争中胜利一方呢会缴获败一方的所有的财产啊，为成为他们自己的战利品来享用。那以色列人在这里在神面前许诺，这样许诺显然看他们心里面什么没有任何的贪心，他们要照着神的吩咐啊。那么他们这样依靠神会带来什么结果啊？民数记第21章第三节，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个地方的名叫何尔玛啊，神应允了以色列人啊，应允是听了啊，听了以色列人，那到以色列人愿意在神面前这样祷告恳求的时候， 神就纪念他们啊，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交付他们就是什么？完全的由他们摆布啊，完全由他们来掌管。说是神是非常信实的，当人愿意依靠他的时候，当人愿意啊谦卑的时候，他就会施行怜悯啊，就会施行拯救。这里说呢，他们啊，以色列人把迦南人和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啊，全部毁灭。那以色列人他们遵守啊神的承诺，没有将啊亚拉德族的任何东西拿走，而是全部销毁。我想我们一定会有疑问，这是不是太残酷啊？把所有人都杀了，把诚意全毁灭，一切财物都烧毁。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神怎么会允许啊这样的事情来发生？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十五章的地方，耶和华神借着亚伯拉罕啊告诉他的后代以后会发生的事情。那创世纪十五章啊十三节到十六节，我来读一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啊，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名字还叫亚伯兰，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待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在这里，耶和华神告诉亚伯兰，他的后裔啊，他的后代会住在别人的地方，也就是埃及，会在那里很长时间，有400年的时间，会在那里被人奴役，被人苦待啊。时间到了以后，会啊被带领出来，回到此地。我们知道，也就是迦南地。当时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啊，神跟他讲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住在哪里？正住在迦南地。第十六节这里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言下之意，等到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的时候，亚伯兰的后裔就会回到迦南地。那么亚摩利人是迦南地的一个民族啊，那么有时候也用亚摩利人代表所有迦南地的人。罪孽满盈是什么意思啊？是一个什么？是彻底败坏的一个意思。那耶和华神告诉亚伯兰，400年以后，迦南人会彻底的败坏啊。道德淫乱会到极点。那我们知道创世纪十九章的地方告诉我们，亚伯兰还在迦南地的时候，当时有两个城市是什么？索多玛跟俄摩拉。那两个城市呢是位于迦南地附近啊不远的地方。当时那两个城市已经是罪恶，那个时候就已经罪恶满盈啊，彻底败坏，除了罗德一家人以外呢，没有一个义人。结果神就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将那两个城市在那个时候就彻底的毁灭。这400年以后，以色列人又重新的要回到迦南地的时候，所有的迦南人那个时候已经是什么？已经是罪恶满盈啊，彻底败坏了。说神呢是耶和华神是非常有怜悯啊有耐心的，但是迦南人呢，他们有400年的时间来认罪悔改，但是他们没有认罪悔改，说他们罪恶淫乱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神要让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回到迦南地，要记得他的子民的手，要来处置啊，来惩治一切邪恶的人啊，来彰显他的公义。那民数记21章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亚拉德王啊，他们的城被毁灭以后呢，原来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给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什么？叫荷尔玛。荷尔玛就是毁灭啊，是就是彻底被毁灭的意思。那上面我们讲过，亚拉德族呢住在南地在加迪斯北部20英里的地方。那是亚拉德人呢是长途来到加迪斯来攻击以色列人的。那以色列人呢把前来攻打他们的人全部消灭他们一直往北追杀，追到了他们的居住的各个城邑把他们的城邑呢全部的毁灭。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过，在37年以前他们的父辈甚至上去攻打迦南人的时候，被迦南人彻底消灭。而在这里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又把他们前来攻打他们的迦南人全部的消灭。 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之前取得了第一场完全的胜利。那么他们另外一次打了胜仗在哪呢？是什么时候？是他们创世记啊，在创世记十七章这个地方有记载。以色列人在到达西奈山之前，他们与亚摩利人啊、亚玛利人有一场交战。可以说那次战争打得非常辛苦啊，是一场拉锯式的战争。他们啊，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呢是交替啊输赢，不过最后以色列人还是打败了啊亚玛利人。那这一次以色列人与迦南人交战，他们先什么？他们先想到了神，他们先想到了神，在困难面前，他们尊神为大啊，他们想到了需要什么？需要求告神，来寻求耶和华神的啊怜悯。说结果神就让他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依靠神的人呢，一定什么？一定会得到神的怜悯啊！信靠神的人，他知道如何面对他们所面对的困境啊！信靠神的人啊，最后一定会得到神的拯救。那我们看看，那么悖逆神的人啊，不信靠神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民数记21:24，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那这些经文呢，记载的事情呢，不是接着前面三节经文所记载的。然后上面我们刚讲过，那以色列人与亚拉德族征战呢，是在摩西去派使者去见以东王之前。那就是说以色列人打败了亚拉德族的人以后，摩西才派使者到以东去交涉。那以色列人打败这个迦南这个族的人以后，按照神的吩咐就往东要去经过以东地。那我们刚才讲他们以东人呢不允许他们从那儿经过，他们没办法不得已就是要往南行走，要绕过以东往北行。那民数记20最后一节经文这里告诉我们，前面就是上次我们讲的在何尔山这个地方，那谁让大祭司亚伦在何尔山的山顶上去世，让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继承了大祭司的职任。那在那个地方，以色列人为大祭司亚伦哀哭了30天的时间，在那儿为他哀伤。等到他们准备妥当，心里预备好以后，他们就要开始从何尔山出发了。那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民数记21:4这里，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从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他们要往红海的方向行走，要绕过以东地。那以色列人是往南行走，朝着红海的方向走。假如你对红海那边的地理位置了解的话，你会知道红海那边有两个海岔，一个在西边，一个在东边。那以色列人是往南走，要朝着红海的东边那个海岔走，这样的话他们到了那儿以后才可以绕过以东再往北。那一带的显而从经文来看，我们知道那一带是非常的干燥非常的荒凉。那因为路途难走难行百姓在那个时候心中甚是烦躁甚至烦躁就是什么？就是心里着急，失去了耐心。当遇到恶劣环境的时候，人的心里面会变得烦躁，会变得没有耐心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我们每就是我们人基本的反应，我们都会有。问题是等到我们变得烦躁的时候，我们下一步如何来面对我们的眼睛还在继续看着环境呢？眼睛还继续盯在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东西上面，还是看别的？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在烦躁的时候，他们怎么反应呢他们的眼睛看在哪里？第五节，以色列人在那里干什么？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又来了，这个话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对不对？遇到难处的时候，在神面前诉苦，在神面前哀哭是没有问题的，神绝对不会怪罪我们。神期望我们把我们心里的心酸，把我们心里的难处能够拿到他的面前在他面前哀求，恳求他的怜悯。 那上礼拜我们讲到马太福音11章28节那个地方，主耶稣就对我们讲过话，对不对？他说什么？凡一切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他就可以使到他来到他面前人得安息。他会帮助啊我们担当任何担子。但是呢，在这个在以色列人在难处面前，他们是一个什么态度？他们又开始悖逆神，对不对？在这儿讲是啊悖逆神。那不久以前，刚刚不久以前呢，他们在啊加利斯的时候，我们上面也刚刚提过，他们抱怨没有水喝，那神呢刚刚什么也供应他们水源。那么亚拉子族的人来攻打他们，神也让他们把他们打败，对不对？结果又刚过不久，他们又开始在那个地方干什么？抱怨，又在这儿悖逆神，啊，悖逆神。他们这一次呢，是不仅是冲着摩西的，还有什么？他们同时向摩西、向耶和华神在抱怨。这儿用的字什么？叫怨毒啊？什么叫怨毒？讲顶撞的话是恶言。啊，以恶言攻击摩西啊，摩西跟神，他们啊，在这里直接用恶言来藐视神。那前面我们讲过，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什么人？都是从埃及出来的第二代以色列人。那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基本上都是啊，基本上除了几个人以外，都倒闭旷野了。那么这一群新人，他们在啊，在哪一方面来？怨毒摩西，怨毒神呢？他们在质问神什么？为什么把他们从埃及地给领出来，让他们死在旷野？他们所抱怨的跟他们父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几乎是完全一样，是不是？跟他们父辈抱怨的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假如说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不一样？这第二代的人胆子更大，他们进而直接抱怨啊。直接阅读攻击神，他们质问神为什么把他们从埃及给领出来，为什么要让他们死在旷野里面？这第二代以色列人有没有死在旷野？他们讲话的时候有没有？根本没有，对不对？他们还活得好好的。在那个时候，神并没有处置他们，但是他们却质问为什么要让我们死在这里。所以已经死的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父辈。那么他们的父辈倒闭旷野的原因呢，这第二代的人的话，他们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父辈啊是悖逆神的缘故，所以他们在这里啊责怪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他们怀念埃及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他们说什么？我们在这旷野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厌恶这逮捕的食物啊。他们在抱怨他们行走的地方没有粮食没有水。这里粮食讲了，当然讲了食物啊，面包食物。显然什么？他们在跟在埃及的日子相比较，言下之意呢，在埃及有粮有水，有各种各样的啊食物可以吃。他们就是想到什么？想到在埃及有水有食物吃。他们没有什么？他们忘记在埃及的时候，特别是他们的父辈们在那个地方是农力啊，是在那里为人啊当牛做马。所以第二代的以色列当中，我们知道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这些人的话应该是比较年轻的，他们在啊对埃及的生活经历是有些印象。当然有另外一些人是在旷野里面啊出生的。那么这些人的话呢，他们对埃及的生活怎么会了解？那么那些从埃及出来的年轻人，当然他们会有一些印象。那些在旷野出生的人，显然从他们的父母那边听说的，对不对？他们的父母那辈在旷野的地方，常常在那抱怨，常常念叨在埃及的时候生活如何如何的丰富。所以啊，显然第二代的在啊以色列受到第一代的啊很大的影响，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第二代以色列人在那抱怨没有水喝，没有食物吃。他们在旷野真的是没有水喝吗？我们知道旷野里面当然是水源非常缺乏，但是呢，他们有没有水喝？他们一直有水喝。每次没有水喝的时候，神都是什么？都是及时的满足了他们的需要。还有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真的没有食物吗？这里告诉我们第五节这里说什么？最后一句话他说，他们心里面厌倦， 啊，厌恶这逮捕的食物。他们说什么？说什么食物？玛拿，对不对？玛拿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神每天都为他们预备新鲜的玛拿。那玛拿是什么？圣经也有告诉我们，对不对？是一种特别的食物，非常特别的食物。啊，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呢，是一种非常有营养、营养丰富的啊，味道也是很好的一种食物。那还可以用什么？用不同的方式来加工、来制作、来享用。这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拿，已经吃了多久？差不多已经吃了39年的时间，差不多39年的时间。说神在那一段时间内，一直就靠一种食物，一直来维持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身体一点都没有消瘦啊！你要去看那个民数记后面，会告诉我们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人数啊，跟第一代没什么差别，还是人口一点都没减少，有可能还在增加。说对神的供应，那这时间久了以后，这以色列人又开始什么？开始厌倦神的供应啊，来不满，开始不满足神啊，给他们的恩典，所以他们这样悖逆啊，悖逆神给他们带来什么结果？21章的第6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啊。于是马上立刻，事情马上发生了。这里说火蛇，说的火蛇是什么？是一种毒蛇。是一种非常毒的一种蛇，神马上让毒蛇进到以色列人当中，结果是什么？有许多人被蛇咬啊，重度身亡。这里没有说具体有多少人，只是有很多人啊，很多人被毒蛇咬死。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啊，他们悖逆神的时候，神用各种办法来处置他们。那他多次用瘟疫来击杀他们。啊，有几次从天上降火烧灭他们。那有一次是借利未人啊，杀死很多以色列人。有一次什么，让那个大地裂开啊，吞灭了一些人。有一次记得迦南人来击杀他们。那么这里神用另外一种新的办法，用毒蛇来惩治悖逆他的人，要让他们明白他是那个大能的神，他是不可以被藐视的。人都尊敬遵从他，所以以色列人在顶撞和啊悖逆神，他们受到了严厉的惩治。我们看看受到惩治以后，其他的以色列人啊是怎么反应的？民数记21章第7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看到神动怒了，用毒蛇来惩治他们，以色列人就马上来到摩西的面前寻求帮助。他们承认自己亵渎了啊，第二啊，用恶业攻击神，知道他们自己犯罪了，恳求啊摩西来帮助他们。他们很清楚，他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他们需要什么？需要借着神的仆人摩西来接近他，来接近神，必须要有啊摩西才能够带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恩典。摩西是他们和神之间的啊桥梁。同样的，我们今天信主人，我们在认识神以前，我们在啊与神有关系以前，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需要有一个中间的桥梁。我们的桥梁是谁啊？是耶稣基督啊！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可以亲近他。那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那个地方也告诉我们，他怎么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能够到神那去啊！耶稣基督是我们中间的桥梁。所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承认自己有罪了啊，愿意认罪悔改，所以在这个时候，摩西得愿意帮忙，他没有犹豫，就啊在神面前为他们祈求祷告。这里没有记载呢摩西如何祷告的，他在神面前为他们恳求，那神是如何回应摩西的？第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知道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啊，摩西在这个时候得到神的吩咐，要知道一条火蛇，这里的火蛇是什么？是铜蛇啊，让摩西知道一条铜蛇，并将铜蛇挂在一个高高的杆子上面，这样人很容易看到。 铜绳用来干什么呢？这里说，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任何一个被蛇咬的人，只要他愿意抬头望那条蛇，就会得到医治啊，就不会再死。所以这是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的一个许诺，一个承诺，一个许诺。问题是被咬的人，他们愿不愿意相信？他们愿不愿意抬头仰望？第九节，摩西便知道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活了。这里是再次表明摩西是一个谦卑的一个顺服的人。听了神的吩咐以后，他没有任何疑问，马上照着去做，就制造了一条铜蛇，把铜蛇挂在高高的一个杆子上面。那些被蛇咬的人，他们会相信铜蛇的能力吗？他们真的会那些铜蛇真的会医治被咬的人吗？第九节这里告诉我们，凡被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凡所有的任何人被蛇咬的人呢，只要他们愿意抬头望一下那条铜蛇，马上就会得到医治，生命就得以存活了。那条铜蛇的医治率有多高？100%，对不对？铜蛇医治率是100%。任何一个被蛇咬的人呢，只要他愿意抬头仰望，他的身上的毒就没了，他的生命就保全了。反过来说，假如一个被咬的人呢，他不相信铜蛇有能力啊，结果是什么？很简单，他不会得到医治。还有，假如说被蛇咬的人，他知道铜蛇有能力，他不愿意去仰望，也没有用，也得不到医治，他的生命也不会得到保全啊。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你可以选择仰望，也可以选择不仰望啊，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抬头仰望的人就不会死亡啊，就会得到医治和拯救。你说那些铜蛇真的有能力吗？那些铜蛇它真的有能力医治人吗？不是的哈，铜蛇本身是什么？没有任何能力啊，没有任何能力。但是呢，你去读《列王记下》18章的时候，那个时候西西家做犹大王，当时以色列人呢，把摩西造的那条铜蛇已经当成什么？当成神来拜了，在铜蛇面前烧香来在那拜铜蛇，所以甚至是600-700年以后的事情。结果西西家王就把那条铜蛇给打碎了。所以铜蛇本身是什么？是没有能力的。但是是什么有能力？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神说你要仰望，你愿意仰望的话，只要有人相信神的话，愿意仰望，那个什么，就会得了医治。对，就会。所以马可福音第5章那个地方记载了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一个妇人，得到了主耶稣的医治。当时有太多的人在那拥挤在耶稣的跟前，说没有人，很难靠近。那位妇人就想尽办法要靠近耶稣。他心里想什么？他说我的手只要能摸到耶稣那个衣服的边，就什么就可以得到医治。是耶稣那个衣服本身有医治能力吗？他的衣服是没有医治能力的。他的信心在哪里？那个妇人的信心在哪里？他的信心在耶稣的身上。他相信神的儿子耶稣有医治的大能，所以他的信心不是在耶稣的衣服上，而是在耶稣那个人身上在他的人身上。说民数记21章这里，这条铜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预表什么？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自己啊！耶稣自己也用过这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4-15节那里这样说：这是摩西啊，这是耶稣对一个人讲话。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变样也照样被举起来。要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是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话。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晚上来请教耶稣关于神国的事情。耶稣告诉他，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自己把与摩西在旷野举铜蛇来比较。在旷野的时候摩西将一条铜蛇举起，让所有人可以看见愿意抬头仰望人就可以得到医治。 意思说，同样的，他也会像被铜蛇一样被举起来，叫啊愿意仰望他的人可以得到医治，得到拯救。我们知道，耶稣最后在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当人愿意仰望十字架的时候，当一个人愿意信靠他的时候，就会得到医治，就会得到啊永远的生命。主耶稣说，信他的得永生啊，信他信什么啊？信他所说的话。他后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后面继续对尼哥底母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啊不自灭亡，反得永生。他说，神才爱子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什么？叫世人因他干什么而得救，有永生。那这里讲的永生，不是讲的啊，不是仅仅不死的意思。愿意仰望耶稣的人啊，信靠耶稣的人，将来会有永生啊。等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会有一个啊，有一个不朽坏，有一个新的身体，会跟神永远在一起啊，会在神的家里面，在天上，在那里一起啊，与耶稣一起来治理神的国。说那不信的啊，不信靠的人，他们以后也不会真的死，也是活着，但是呢，那种活着是完全不同的活着，是在不同的地方啊，是跟神永远分离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什么？我们都知道哈，叫地狱啊。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硫磺火湖。我们看两节启示录的经文，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这里啊，这样描述：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啊，地狱是最后魔鬼所在的地方，是假先知所在的地方，在那里他们要什么？昼夜受苦，那种是永远的，永远的受苦。还有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那里这样描述：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里说什么？最后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都会在哪里啊？都会在硫磺火湖里面，那是在啊最后魔鬼所在的地方。这是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死啊，是跟神永远的分离。所以在旷野的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信靠神的时候，就会得胜，会得到神的保护。当他们悖逆的时候，他们藐视神啊，亵渎神的时候，他们就会得到神的惩治。当他们愿意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愿意抬头仰望的时候，他们就会得到什么？得到拯救，他们的生命就会得到存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认识神啊，能完全是什么？完全是神的恩典。神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啊，为我们被钉死，让我们可以什么？仰望，可以依靠他，仰望他为我们流血啊，仰望他为我们赎罪，让我们被彻底赦免。所以当我们愿意啊，当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等到我们愿意这样仰望的时候，等到我们相信他三天以后又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我们啊就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两千年以前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在两千年以前是从死里复活的。我们今天人都没有亲眼见过，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告诉了我们，所以他所成就的啊，是靠着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是凭眼见，我们不是靠我们眼睛所见的去相信。所以耶稣曾经对他自己的门徒托马说什么？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说没有亲眼看见耶稣复活人，就相信他的人，有福了。这个福气是属灵的福气，是永远的福气，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永生的福气。所以主耶稣是向每一个人啊发出邀请。他说，像摩西在旷野举铜蛇一样，我自己已经被举起来了，我自己已经啊战胜了死亡。假如你要想存活，假如你要想有永生，假如你要想跟神永远在一起，你只需要抬头仰望我，你只需要相信我。假如我们还没有信靠他，耶稣发出这样邀请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回应？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再次感谢你，我们能够有机会来领受你的话语。天父，真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常常的愿意在你面前来默想、来思考你为我们预备的话。耶稣基督已经在2000年前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我们今天的人我们是没有看到，但是你的话语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所做的，这是让我们能够愿意回应，愿意回应神你的呼召，你的邀请，就像主耶稣自己说的，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是让我们能够常常去思考，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的人是有福气的。我们知道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遇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挣扎、困惑、疑虑。天父，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的情况，让我们能够也常常愿意回到你的话语里面，让你再次来提醒我们。你说信靠你的就蒙拯救，信靠你的我们就会感受到你的同在、你的安慰，让我们能够真是愿意，有个愿意的心啊，能够常常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不至于灰心。等到我们真的灰心的时候，你就来再次来坚固我们，再次来刚强我们，让我们重新的回到你的面前。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好，感谢主透过杨长老的口把他的恩言赐给我们，如同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诗篇110篇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好，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圣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我们仍然站立领受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